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主龙心八，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十三品，现在讲第八品当中。第八品呢，现在也在广说这个修持如来行的方式，也就是说广说这个修持六度的方法。那么再讲这个，可以说六度当中呢，前面五度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六个科判，讲智慧度。智慧度分三：一、宣说二大法藏；二、宣说诸法无生；三、若具智慧度则得解脱。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讲宣说二大法藏。那么这个方面二大法藏呢，从下面的这个意义看起来的时候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第一个呢，所谓的第一大法藏就是讲这个人权。人权的方式呢，了知了义不了义的差别，还了知这个义趣和密意的差别。这个方面就是对于佛经当中的这个人说人权方面呢，第一个了解的。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讲这个所说的法。所说的法呢，就有二谛和缘起这两种。那么如果按照下面的这个分的时候呢，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或者说从所说这两个角度来讲，从所说的方面讲呢，可以分为这个二谛和缘起，二大法藏呢，从下面这意义来讲，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三种智慧闻思修成就圣观吹诸后，知法有法实相后，从有成趋寂灭果。三种智慧呢，这个方面因为在讲智慧度的缘故，所以说呢，就首先提到了这个三种智慧。三种智慧呢，这个方面讲闻思修，就是讲闻慧、思慧和修慧，或者就讲闻所得慧、思所生慧和这个修所生慧。那么这三种智慧，成就圣观吹诸惑。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智慧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圣观的自信。那么如果通过偈止的修法而升起圣观的时候呢，就可以摧毁相续当中的一切的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呢，可以这个惑字呢，可以从广义的烦恼和狭义的烦恼都可以理解。狭义的烦恼呢，就是讲烦恼障啊，就是贪嗔痴嫉妒骄傲等等。那么就是广义的烦恼呢，所知障在内，也包含在这个惑当中。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圣观空性呢，它就是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了，直接唯品，直接对治法。所以说相续当中呢，必须要立立升起这个殊胜的智慧。知法有法实相后，从有成趋寂灭果。法第一个法呢，可以理解成法性的意思。第二个有法呢，就是讲这个轮回的这些显现法。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了知了有法的显现和法性的空性，或者说是法性的这些这个光明的本体实相之后呢，就可以从有成去向于寂灭果。有成就是讲三有的轮回之成，三有轮回大成啊，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六道。那么了知了有法和法性的实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合理的取舍，安住心性当中，最终呢寂灭相续当中产生轮回的这个种子和习气，最终可以去向于这个殊胜的寂灭。这个就是这个科判当中的这个宋词的律书。那么下面是讲注释。我们通过听闻佛法，能够如理了知诸法之自性或实相，之后依靠深入细致的思维，对法理升起定解，最后进行实地修行。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闻思修三种智慧。闻思修三种智慧呢，首先讲第一个次第呢，就讲闻慧。那么这个闻慧从哪个地方生起来的？闻慧就是通过听闻而生起来的，尤其是对于佛法的听闻。那么对于佛法的听闻，听闻之后呢，就可以如理了知一切诸法的自性或者说是实相。比如说我们现在听闻的这个心性修习的这个法，听到心性修习法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这个可以它的痛苦的自性啊，急的自性，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还有呢，听闻了这个法之后呢，圣地当中的空性啊，修菩提心的方法这些方面也可以了知。所以说一些万法的自性，或者说是一些万法的实相呢，是通过听闻而了知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听闻的话，单单是凭自我造就，这个方面呢是没办法深入到这个可以说佛法的深奥的含义当中。所以说最初呢必须要听闻，之后依靠深入细致的思维。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这个思所生慧。那么听完之后呢，这个听闻得到了这个定解，或者说听闻所了知的万法的自性实相呢，这个是很肤浅的。一方面是很肤浅，一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不稳定的。虽然就是无光尊者在讲的时候呢，把这些实相自性全部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听者来讲，对于学习者来讲的话，凭着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些智慧和精进这些能力的话，不一定听了一次之后马上就完全通达了无光尊者所讲的这个完全的含义。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也许只相合于自己当时的智慧， 当时的境界而升起了某种闻所生慧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那么这个定解很肤浅，这个定解如果不加深的话，它非常容易退失。所以说呢，第二步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思维而升起思所生慧。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之后，就是讲听闻的这个教法之后呢，必须要深入细致的思维。对于自己所听闻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理呢，通过很多方面啊进行这个思考，对，就是说是这个字句和它的意义和直接间接的意义这方面都要进行这个思考。那么对于法理进行思考之后呢，相续当中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定解。升起的定解也是佛经或者论典当中所讲的这个法，也就是说自己所听闻的这个法呢，升起一种定解。升起定解呢，也就是遣除它的增益和损减。遣除增益损减之后呢，那么就相学当中对于这个法的这个意义啊，外轮毕的这个含义呢，就升起一种真正的智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升起了这个思所生慧。思所生慧呢，它比闻所生慧要深入细致，要这个稳定广大的多。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我们修行的第二步，必须要升起这个定解。然后呢，第三步呢，最后进行实地修止。虽然思所生慧的定解它比闻所生慧要这个殊胜，但是呢，必定还是一种分别念的了解，它是一种定解而已。那么，如果真正的相续当中要获得解脱的话，那么必须要圆这个定解，反复的去串习，反复修习，内心当中呢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境界之后，这个方面才是这个修所生慧。所以说，修生说慧呢是这个升起正悟的直接因。当然呢，有些是通过听闻而证悟的，通过思维而证悟的。但是呢，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大多数都是通过修行而证悟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实地修行，修行的对境、修行的内容就是思所生慧的定解。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在修行串行之后呢，相续当中就会促振自己所思维的这个法性，这个方面叫证悟。证悟之后呢，自己就能够通过证悟的智慧而断除相续当中的烦恼障、所知障等等。从而便能一帆风顺的度过三有的大海，这个就是果。那么就是闻思修的果啊，就是说最它的静音呢，好像是这个可以说修所生慧，但实际意义上呢，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闻慧和思慧呢，修所生慧也没办法凭空升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给整体的闻思修的智慧呢，都是帮助我们一帆风顺度过三有大海的这样一种殊胜方便。此闻思修三者，即是智慧之自性啊，闻慧、思慧和修慧都是智慧的本体。金观专论略释语中云：智慧由闻思修中所生，或由等持之加行正行后行中所生。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两种升起智慧的方法。第一种呢，可以说通过闻思修当中产生这个闻慧、思慧和修慧，这个是前面所讲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等持，就是说通过这个即止的加行正行和后行的方法，直接产生这个修正的智慧。那么产生修正的智慧呢，这一点后面这一个呢，主要是升起这个圣观智慧。圣观智慧呢要升起圣观智慧呢，必须要可以说是这个依靠这个寂止。那么如果说是闻慧、思慧和修慧呢，很明显的这些寂止呢不一定依靠。但是呢，前面我们讲这个禁律的时候也是讲过，不管是对于善所缘就是说一缘专注，这个都叫做禁律。所以说听闻的时候呢，一心一意的专心致志听，这个就是禁律在里面的。思维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无旁骛的去思维，修的时候也是一心专注去思维，这个都有这个寂止。但是呢，在后面所讲的这个寂止呢，是指比较，就是说平时我们所宣讲这些这个禅定的修法就要记止。所以说真正的圣观修正所产生的这个智慧呢，它必须要依靠等持而产生，就这个意思。智慧也称为圣观，意为智慧度远远胜过其他五度。那么智慧呢可以称之为圣观圣观呢，一方面有的时候讲是这个菩萨的证悟的境界称之为圣观，有的时候呢也将这个证悟的因这个定解称之为圣观。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学习圣观、学习寂止，从在这个层次上讲的时候呢，这个圣观就是讲我们的这个通达万法的这个分别，或者说通达万法的这种定解而称之为圣观见。但是真正的圣观应该称之相续当中证悟的这样一种智慧称之为圣观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两个方面都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智慧度是远远超胜其他五度的。那么五度如盲，智慧如眼。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智慧度的摄受的话，前五度布施乃至于禅定，像这样的话都是没办法成为成佛的因。 啊，没办法，真正的啊，可以说趋向于空性智慧。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智慧度是最主要的，智慧度是远远超胜其他五度。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偏颇的理解，智慧度既然远远超胜其他五度，我就不需要修其他五度，单单修智慧度。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福智二者，方便和智慧二者互相辅助、互相出生的。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智慧摄受的话，前五度它成为成佛的因。那么如果有了前五度的帮助呢，有它的辅助的话，智慧度也能够顺利的升起。所以说我们相续。我们自己在修法过程当中，如果福报浅薄的话，在修法过程当中极容易出现很多的障碍，外面的障碍。如果福报深厚或者方便这些多啊，所升起的这些功德多的话，那么在修习空性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它的障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福德和智慧双运修持呢，这个也是佛学院的一贯的传统。作为薄地凡夫，从文法中升起智慧相当重要。这个下面呢，就要是强调。初学者或者说凡夫人对文法的这个应该予以就高度的重视。薄地凡夫呢薄地凡夫有的时候就是指初学者，或者说是指质量道、加行道，都叫做这个凡夫。那么就是尤其是在质量道、加行道当中呢，质量道是主要文师的，然后呢就是说修行呢它是辅助的。那么到了加行道之后呢修法是主要的它已经安住是最主要的，然后呢就是文师呢为辅的。那么如果说质量道、加行道都有这样一种听闻的话，那么如果还没有进入小质量道的这些薄地凡夫了，更需要这个听闻。所以说呢通过听文法升起这样一种文所生慧就通过文法升起这样一种智慧呢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未成文法，也就谈不上进行深入思维与实地修持了。因为文法是思和修的这个最基础，所以说呢，从来没有听过的法，我们怎么样去思维它的法义呢？怎么样沿着听闻的智慧去深入思维，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思维，怎么样去修持呢？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除了极个别的这个前世就是说有深入修持的这些人之外，一般的人呢都要学。广大的听闻，如光尊者在这个七宝藏当中讲，我的大圆满的话，尤其是这个末法时的，我的大圆满必须是这个广闻多学的人才能够证悟，一般的人根本没办法证悟我的大圆满。这个方面也是在很多就是说是这个法藏追宝在讲这些大圆满的时候，也经常提到了一个校正如光尊者的七宝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认为就是说要进行修行的话，听闻或者广闻博学根本不需要。实际上听的很多就是浅出的怀疑就多，怀疑就是浅出的怀疑多的话，相对当中定解多。所以说呢，在修法的时候呢就会一帆风顺的修下去。这个方面是这个无光尊者就大家公认的就大圆满的祖师他老人家的一种这个授记吧。就从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初学者呢听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也必须不要认为我们听了很多，实际上呢真正的来讲的话，听闻的正法还很少很少。不要说是对于整个三藏十二部，即便是现在我们主要就是需要使用的必须要了知的这一类法义都没有听圆满，都没有足够。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应该发起这个应众心、勇猛的心对于听闻佛法呢是产生一种这个高度的兴趣才对。如宝信论中云，布施能成诸受用，戒得善去修断惑，慧断烦恼所知障，故此殊胜因其闻。这个方面主要是讲提到了这个听闻的这个重要性。首先呢是讲到了这个三类福德。三类福德呢我们在学俱舍论的时候也是学过，布施、持戒和修行。这三类就是这三个法叫三类就是说是这个三类福三种福福德的因。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看布施就第一类福德叫布施。布施它的果是什么呢？它的作用呢能成诸受用。如果今生当中在的布施的话，后世当中自己的这个一切的受用是非常广大，一切的受用是绝对不会缺贫乏的。这个方面就是布施它的因它的这个因和果。第二个呢戒得善去，如果是今生当中非常严谨的手持这个戒律把这些戒条守得非常的清净的话，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戒足获得这个善趣的这个果位。这是第二类福通过戒律所获得的这个作用。第三类福呢是修断惑。那么这个断惑两个字呢不能理解成真正的从根本上断掉这个惑。这个断惑的意思就是亚福的意思。那么亚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修就是指修禅定。那么平时我们修禅定，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一种四禅呢，四无色定呢，从它的这个本体来讲，如果升起了禅定，相学当中的这些粗大的这个惑呢，它是不会不容易现行的。但是呢，有没有断种子呢？种子是没有断掉的，它只是压住了。通过就是说是修持禅定的力量，把烦恼压住，让它就是说是这个不明显而已。但是呢，如果 说是这个一旦失去了这样一种因之后呢，他的烦恼因为种子还在的缘故，非得做意向没有完全遣除的缘故，所以说呢，它只是一个压制。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压制的因消除之后呢，这些烦恼照样还是在，就说是萌生的。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安住在沉淀的状态的时候，因为没有圣观智慧摄受，所以说呢，在这个即便在修禅定的时候，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种子啊，它还慢慢还是在不断的滋生，不断就像这个一个大石头把一堆草压住了，把一堆草压住，从表面上看呢，好像是这个草没有生长，但是呢，就是说，即便是石头在压住这个草的同时，这个过程当中，草根或者它的这个草还在下面都在慢慢长的。如果你把石头一拿开，当然就长得更明显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三类福德它各有功德，但是呢，都不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获得解脱的正因。下面讲会断烦恼所知证。那么如果说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圣观智慧，升起了般若智慧的话，通过这个般若智慧，它就可以断除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三类福和这个智慧度的这个或者说是般若空性的比较。然后呢，故此殊胜因即闻。那么就是这么殊胜的这个智慧，它能够断除烦恼障所知障的这种智慧的殊胜因是什么呢？殊胜的因就是听闻，必须要听闻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啊，思维空性升起定解，修行空性，最后才能够断除烦恼障所知障。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智慧很殊胜，而智慧的因是什么呢？智慧的因就是这个就是听闻，最初的因觉得是听闻。所以说呢，无光尊的引用这个校正，也是劝勉后学者对于广大的佛法，尤其是对于智慧度，对于这个空性的法类呢，必须要再再的听闻和觉者。又云圣慧之基础，即闻故闻圣。那么就是说圣慧之基础，这个也是和前面意思差不多，就是说是这个圣慧呢，就是讲这个殊胜的空性啊，殊胜的般若智慧。那么殊胜的般若智慧能够断除烦恼障所知障，能够成就佛的正德和断德。他这个圣慧的基础是什么呢？即闻，那么就是听闻。所以说呢，听闻是很殊胜的，从这个方面呢一步一步觉得下来，就是最初听闻极其殊胜。所以说想要真正通达诸法自性之人，应当以闻法来抉择。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真正内心当中想要升起这个通达这个真实义的智慧，不管是世俗真实义的智慧，还是说是这个圣义地真实义的智慧，如果我们内心当中通达，当然每个人肯定是想通达的，因为就是说对于这个学佛者来讲，如果对于这个佛法不通达的话，就是这个没有眼睛一样，没办法真实的行持佛法。所以说每个人应该都想要通达这个佛法。那么如果真正要想要通达诸法自性的人啊，无光尊者说就应该通过听闻来抉择啊，通过听闻来抉择这样法义。下面讲抉择的方式，有人说珍宝药师之理与所说法藏之理两种。那么抉择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能权，一个是所权，或者说一个能量，一个是所量。那么就是说是能说或者能量呢，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真能说的这个珍宝药师。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所说的法藏，这个方面呢，把这个能说呢比喻成药师一样。把所说呢比喻成房子里面的这个宝藏一样。那么如果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房屋里面去取这个宝藏啊，要取这些珍宝的法藏的话，那么你没有一个方便不行。这个方便是什么呢？这个方便就是钥匙，这个钥匙把门打开啊，才能够去取这个宝藏。同样道理呢，我们如果要通达就是说是这个所说的这些法藏的话，那么对于能说的方式啊，对于佛经当中这些能说的方式、能权的方便呢，必须要通达。通达这个呢，就是掌握了进入法藏的钥匙；不通达这个呢，就好像没有钥匙，根本进不了这个珍宝库藏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两个方面做抉择。下面呢，很多内容都是从这两个角度呢是进行广述的。第一，能说珍宝钥匙之理，又分为了义之理与不了义之理两种。那么就说是这个能说呢，也必须要了知。佛经当中有了义不了义，那么为什么有了义不了义呢？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辩智，他所具体的体现的一个方面。因为呢，就是说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所以说呢，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啊，没有千篇一律的讲一种法。那么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众生啊，宣讲不同的法。所以说呢，有些众生呢是根性成熟的立根者，有些呢是中等根性的人，有些呢是这个就是说初学的劣根者。所以说呢针对这些三类根性呢就是宣讲了这个三大类法轮。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就宣讲这个四谛 就是有因缘等等这个方面的这个法。那么对于中根子来讲呢，就宣讲空性、般若、空性之类的法。如果对于就是说立根子来讲的话，就三转法轮啊，就是说如来藏光明这方面的法。所以说呢，从这些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在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法轮当中都是正确的。对于就是说每一种根性呢，都能够起到调化烦恼、引导他们直接或者间接趋向于解脱的作用。但是在直接宣讲的时候呢，他肯定要分了义和不了义的。那么如果对于如果不分了义不了义，那么就会有以下的过失。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劣根的来讲就是没办法接受空性和如来藏，就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没办法契机的。第二个方面，如果对于劣根的来讲的话，如果宣讲下面的法他也没办法迅速的证道。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方面的这个根性不同呢，他所宣讲的法门肯定是不同的。其中了义是指诸法之法性真如，法界自性清净，心性光明的密意，也就是自性清净，无有千变超离，生住灭如虚空般的本性。凡是宣说此本性的所有经论都包括在了义的范围内。那么这个方面讲什么叫了义呢？首先讲了义，再讲了义的这个法。那么了义就是指一切万法的这个法性，一切万法的真实的法性是怎么样的？这个方面讲用几个译名呢？法性真如、法界自性清净、心性光明，这些都是就是说是一个意义，一个意义通了用不同的名称来进行表全。所以说呢，这些这个可以说法界或者心性的这些光明这方面全都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就是说诸法的实相。也就是说是自性清净也好，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千变的这个无为法也好，或者说是超离生住灭有虚空一样的虚空的本性空性的本性也好，反正呢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了义的这个意义。那么下面讲这个了义的法是什么意思呢？凡是宣说此本性的所有经论包括在了义的范围内。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对于这个三藏法轮当中什么是了义的经，什么是了义的论，反正是宣讲以上的这些本性的这些所有的经也好，论点也好，这方面都会包括在了义经和了义的论点当中。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类了义的略说。下面讲不了义，诸如生灭来去、清净不清净、蕴界处等次第，形形色色如梦境般的显现，凡是有法的显现，并可以言语思维衡量假立而表达的一切法，均称为不了义。宣说不了义的所有经论都包括在四属地中。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在世间当中的这些生灭，或者又说有来有去啊，或者说我们分别的清净或者不清净啊，或者说是这些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等等这方面的次第的形形色色有着梦境一样的这个显现法，凡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法的显现，就是这些轮回这些有法的显现呢都可以通过这个言语呢就是表全，通过思维的衡量的，或者说通过这个假立来表达的，这一切法的都称之为不了义。这个范围就比较广。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反正我的这个语言可以这个宣讲，我的思维可以去衡量，这一方面呢都是属于这个不了义当中。所以说呢，这个叫做不了义的这个意义。那么宣讲这些不了义的这个所有经论呢，都可以包括在四属地当中就是这个就是说是不了义的经、不了义的论，这些呢都可以包括在四属地当中。下面就具体打一个就是说这个比喻来讲，比如口中言说的同时，心里也视为心性如虚空一般，其实这也是包括在四属地的范畴里。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嘴里开始讲这个一切都是空性的，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念诵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个寄诵，正在念诵这个寄诵的同时呢，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分别心在跟随这个就所念的这个词句去思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那么这个到底包括在四属地还是圣义当中呢？无光尊者说这个包括在四属地当中。那么就是说思维的口中所讲可以说口中所念的这个颂词，心里所思维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性，就是虚空一样的这个空性的意义呢，实际上都没有超离这个言权，没有超离这个言权和思维，反正呢就是说没有超离言权思维的都可以化在四属地当中。我们呢可以语言可以表全的，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心可以思维的，这都是这个真正的世俗。入心论当中也是这样讲，圣意非心境，许心是世俗，这样讲的。真正的圣意地的不是心的境界， 啊，说如果是心的境界，就是世俗谛。从这个方面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呢，有一部经啊，有一部分的经典呢是宣讲这些这个单空的，有一些中观的论点是宣讲这些单空的。那么就是说，这宣讲单空的这些意义，不管是意义好，还是这个它的这个词句也好，都可以言说，都可以思维。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可以包含在这个不了义当中。有些呢，就是说经典当中讲的完全是诠释这个不可思议离开四边的这个圣义谛，然后这个经和论都是这样的，这方面完全是在宣讲离心的境界啊，都是在讲离心的境界。所以说这一部分的经论包含在圣义当中，但这个时候呢，要看啊，对于这个秩序派或者圣义派两个大系统的这样一种宣讲空性的意义，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是怎么样体会的？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应神派的空性，我也可以思维，可以宣讲，这个就是世俗谛。然后如果对于秩序派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权和能权，也可以思维，可以宣，这个也是世俗谛。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它的这个所境和能境方面去分别。能境方面就比较深，比较细一点。反正呢，只要是执着的，不管你执着有边还是执着无边，那至于执着空性啊离系，都是包括在世俗谛当中。这个方面呢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意义。而所谓的圣义谛之自性，是指了义法，也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可以思维的，不可以言权的，不可以思维言权啊，只能通过这样一种平时的这种这个言权思维作为一种方便去去入啊，所以有方便去去入而已。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既然这样用法性没办法思维言权，那么永远无法证悟的。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证悟。证悟的话就是说，首先了知这样大空性，它是这个离开思维言权的这个空性的总相。首先呢，就完全就是说是觉知清楚。就清楚之后呢，通过这个修行的方式，再去这个串习，也就是逐渐就是说减掉自己内心当中对于显现法的执着，对于空性法的执着，对于这样一种所谓平等离系的一切的执着。也就是说，通过中观的四不境界，慢慢去安住，慢慢去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离圣义谛的大空性越来越接近。最后呢，自己的修行非常纯熟的时候，或者说通过上师的加持，一刹那之间呢，就可以去到远离一切言权的这样一种真如本性当中。所以说，这些方面完全都是这个因地的。暂不可思议中观论云，诸法之空性称为了义法，若说生灭等众生命等际，世俗不了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引用这个暂不可思议中观论这个论点当中呢，开始这个分别了义不了义的这个观点。首先分别了义呢，就是讲诸法之空性称为了义法。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是从空性的侧面去宣讲了义，有的时候是从如来藏的方面去宣讲了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诸法的空性这一部分呢绝对是了义的。若说生灭等如果宣讲生灭或者说是来去，还有呢众生命，众生和这样一种寿命或者说是命者等等，宣讲这一系列的这个法呢，就是世俗全是不了义所包含的。又如圣三摩地王经中云，依照本师善事说知了义经，说空性，若说众生诸世夫知彼等法不了义。那么依靠三摩地王经当中也是分别了这个了义不了义，就是说是依靠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善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就是说了义经是什么呢，就是讲空性的这一类经典，宣讲空性的这一类经典都是了义的经典。如果是宣讲众生啊、世夫啊，或者说这些蕴界处等等应该了知这些法都是不了义的法。那么在四百论当中也是讲什么经典说这个环灭呢，这个就是这个了义的或者空性的，什么经典说这个流转呢，这个就是世俗或者说是显现的，这方面也是这样讲过的。然后下面呢就引用这个就是说无尽慧经宣讲，宣说圣慧无尽无尽经，圣慧无尽经实际上就是无尽慧经平时我们讲无尽慧经或者说是这个无尽义经，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的。在这个当中就是中云，何为了义经部，何为不了义经部，为令众生入道而宣说的诸经部，即称为不了义经部；为入果而宣说的诸经部，即称为了义经部。这方面也是更系统的宣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为了令众生入道而宣讲的经部呢，这个方面就称为不了义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众生还没有入道，为了让他入道，那么这个是叫宣讲啊，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必须要给他介绍的无常、苦空、无我这一方面的法，必须要给他介绍轮回的痛苦这一类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众生的心 还没有入道的时候，为了让他入道，让他了知苦，让他了知集等等等等，这方面呢都是这个，反正只要是为了让众生进入道而宣讲的这些经部，都称为不了义经。为入果而宣说的诸经部，就称为了义经部。那么就是说，不是为了让众生入道，而是让众生直接入果位，让众生直接证悟这个诸法的法性，这个方面宣讲就是这个了义经部了。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呢，比如说是这个宣讲万法空性的这一类经典，那么就是说宣讲万法空性的这一类经典就直接能够登圣地的啊，直接就是宣讲了圣者菩萨的入定境界的，或者直接是宣讲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境界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直接入果，那么这一部分的经部称之为了义经部。那么我们可以说是进一步分析的话，也许我们会想哪一个经不是说是入果的呢？啊，实际上入道的这个为了让众生入道，最终还是让他入果嘛。从这个方面讲呢，会不会有重复？我们说这个方面没有重复的。前面说是入道呢，就是没有入道的人让他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侧重点就是宣讲到这个，给他宣讲就是说这个运是怎么样回事，戒是怎么回事，处是怎么回事，然后给他介绍这些。后面这个入果呢，又是这个不考虑入道不入道了。就是把这个刨开之后呢，直接让他就是进入果位的这个修法，最了义的实相给他指指，最了义的实相给他宣讲，这个方面就直接入果。所以这个方面入道和入果是从直接而讲的，不是从间接而讲的。如果间接而讲的话，这些入道的宣讲入道的法义都是这个可以为了入果而宣讲的，所以这个方面可以分直接和间接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宣说我众生受命是夫普陀伽罗立身立主作者受者说种种身无主所谓有主的任何经部均称为不了义经部。那么这个方面在分别这个可以说不了义的经部呢，就是什么经典当中宣讲有我，或者说有众生呢，有这个受命，这个受命有的地方就称之为命者就受者或者命者了。金刚经当中讲这个说我众生受者，就讲这个受者或者命者，还有讲的这个是夫，还有呢讲普陀伽罗，这些都是我的义名啊。平时我讲我的义名就是这些。立身和立主立身和立主如何理解呢？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说，通过各种能力而产生的，通过各种各样一种利用产生的，这个叫立身这个也是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个义名就是众生的一个义名。众生就通过各种力各种能力，做各种力量产生的，所以它的名字也取为立身。立主呢，就是说各种力量的这个主各种力量之主，这个方面也是众生的一个义名。那么其他地方就是翻译的时候呢，就翻译成义身和这样乳同就这两种。平时我们讲有些地方讲的就是说是从我来自于乳同，这方面就是宣讲我的这个十种义名。那么我的四种义名的这个立身呢，就是义身，义身就是这个心识这个义有心意识这个意识的义，义身。那么义身呢，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时候这个立身就翻译成这个义身的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立主呢，就是翻译成乳同有些我看对照的时候就对照成乳同。乳同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就是说对于这些金刚经就是说在玄奘法师译的金刚经当中，就是会出现这个乳同，或者说在这个般若经当中都会出现这个乳同的意思。那么这个乳同的意思呢，就是翻译成乳同，它实际上梵语叫摩那婆，摩那婆就是这个翻译过来的话，就翻译成乳同。乳同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是清净的少年呐、或者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少年，或者说是有的时候直接就翻译成人。就是这个乳同就是人的意思，摩拉婆翻译过来就是人，或有的翻译有时候翻译过来就是清净的这个少年这样的意思。还有一个我看到大智经书当中有大智经的经书，应该是一行禅师写的这个大智经的经书，他里面在讲这个摩拉婆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玄奘法师翻译成乳同，他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翻译错了，不应该翻译成乳同。那么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摩拉婆他就说翻译成圣我。外道呢，就是有一类外道，他就执着这个圣我，内心当中他们修的时候呢，在自己的心中修一寸高的这个我，然后呢，像这样这个就是圣我的自信啊，圣我的自信，他就说是摩拉婆的意思，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讲的。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乳同的意思或者说有些地方，比如说有些戒律的当中就翻译成这个我不是我就是人就平说人我的这个人翻译成人字，有的时候就翻译成这个圣我这个圣我方面进行翻译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立主呢从其他地方讲呢，他就宣讲这个我的一个义名我的义名有些地方讲有十种义名，我有十种义名。还有呢就是作者和受者，作者和受者也是我的义名。像这样的话，有的地方讲我是作者，我是作业者，受者呢就是我是这个受业者等等。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宣讲这些这个就是作者和受者。然后呢说种种身，说种种身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有通过各种各样一种这个言权或者说是这个能就是说能够表达这个方面呢宣讲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词句。 还有呢，就是无主说为有主，无主说为有主，就是说无我说为有我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任何经部均称为不了异经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意义上呢，佛陀在宣讲经典的时候，会不会就宣讲一个真实的我？实际上呢，是不会宣讲一个真实的我的。这个方面就是假我，或者说是就是说在名言当中不破这样一种这个蕴界处啊，或者说蕴界处的所依啊等等。这方面呢，就是从显现的侧面讲，从流转的侧面讲就是宣讲这些的都是这个不了义的。就是从小乘的有不以上，他都要破我，他根本不承许一个所谓的我。但是在这经典当中呢，有的时候是说蕴界处是我的一种依处啊、所依啊，这方面实有的，或者说讲如何流转的次第啊，我怎么样造业，我怎么流转，这方面在世俗当中、世俗当中都有一种假列我的安利。反正呢，就安利这些受，就是说是造业者、受报者等等等这一些的经部，全都是称之为不了义的经部，就这个意思。宣说空性无相无愿不现行无生无来无死无我无众生无寿命无普的迦罗无主人乃至无解脱门的任何经部皆称为了义经部。那么就是说和前面不相同。那么如果在这经部当中宣讲空性无相无愿，这个叫三解脱门。那么宣讲三解脱门的这样一种经部，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现行的一些都是空性不现行的方面的经部，或者讲无生无来乃至于最后讲这个无有解脱门的这些任何的经部都称之为了义经部。尤其是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就是比较略的比较容易理解或者经常奉持，就是心经。心经当中呢，就是讲到从五蕴实际上是上次什么就前段时间讲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十二因缘，还有呢就是说这些四谛，还有菩萨的六度，来自于就是佛果，全部是讲为空性，这方面就很明显。那么就还有呢，如果真的很明显呢，就是大般若经当中大般若经当中它的词句有的时候我们看非常的繁琐，但是呢就是说当年就是说玄奘法师在翻译的时候，他本来最初的想翻译这个像鸠摩罗什大师一样就翻译就是说意义，但是后面呢就梦兆不吉祥，所以说呢开始从这个字句上面完全这样翻下来，从那地方就看得很清楚有的时候呢宣讲这些法的时候呢，就从五蕴开始宣讲，从这个五蕴还有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些修法它的果，菩萨的修法它的果，乃至于佛的这些一切自治全部给你介绍完之后，再给你一个一个说五蕴空、十二处空、十八乃至于一切自治空，所以这个方面呢都是讲非常清楚，一切的显现法全部直指觉知为空性，这个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了义经部的。当一了义经部，悟一不了义经部也。那么这个佛陀在这个无尽慧经当中讲的，应该依靠了义经，而不应该依靠不了义经。这个主要是对于这个善根利智而讲的。对于上根利智而讲呢，如果对于下根来讲的话，他就不能够这样讲。所以说呢，就是说下根子来讲呢，对下根子来讲，修持这些这个我怎么样就是说造业怎么流转呢，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修持无常，这个是非常相应的。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了义的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下根人来讲呢，宣讲这些这个法存在五蕴这些存在这方面就了义的，因为他们只能够修这个，只能够证悟这个。那么对于菩萨来讲就不能这样讲了，所以说呢就不要依靠这个不了义，应该依靠了义的意思主要是针对这些这个在这个般若法会上面的这些菩萨而言的。概括而言，本性实相称为了义，宣说实相的所有经部称为了义经部。那么如果概括而言的话，那么就什么叫了义，了义的意思就是本性实相不加任何鉴别的，或者说是不加任何这样一种这个修饰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本性实相如何存在，如是存在的这个法就称为了义。那么什么叫了义经部呢，如是宣讲这样一种本性实相的经部就称之为了义经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称之为把了义和了义经部呢是分开抉择的。了义就是说是本来如是的法相本来如是的实相称为了义。了义经部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如何存在，它就如是宣讲根本不加其他的这些这个不加其他的意趣啊秘密啊这些都不加，反正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了义的经部。为了引导众生证悟本性而以多种方便宣说不清净迷乱之法称为不了义。那么然后呢就详细论述不了义的分类等法门称为不了义法。那么这个首先是什么叫不了义呢，不了义就称之为引导众生证悟本性。那么就是说本性本来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大空性或大光明，这个叫做本性那么就但是一般的众生呢一下子或者说是这个众人之间呢没办法一下子通达或者证悟这个东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为了引导他们最终证悟，宣讲很多很多多种方便，宣讲不清净迷乱的法就称之为这个不了义比如说为了让这个声闻成的众生也能够证悟如来藏光明呢， 佛陀就是首先给他宣讲四谛四六形象，然后让他就是说是登出果，让他证二果，然后让他得罗汉果，然后得了让他得到小乘涅槃之后呢，让再弹指梵高让他出定，出定之后让给他宣讲这个发菩提的方法，让他进入大乘，进入大乘之后再给他慢慢宣讲空性如来藏，最后呢他就是可以证悟这个就是说是了义实相本体实相。这个方面就这些法就是只要是宣讲空性和如来藏之前的这些一切法呢，都是叫通过多种方便引导他们证悟本性的这个法，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不了义。那么就是论述这一类不了义的法的分类呢，就称为不了义的经部啊，或者是论点。从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啊，做了观察的。那么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房子一宝也是在赞叹全真波波什么切的这个论点啊，就波波什么切论点呢，就是怎么反正就是在觉得这些空性的时候，觉得光明如来藏的时候，就是根本不加其他的这些这个什么方便引导都不加，反正呢就是说是空性是怎么样就给你指指，就给你宣讲这个就是真正的空性的状态，什么是如来藏的本体就给你说如来藏的本体的状态，那么如来藏和本体如何如来藏和空性怎么双运的就给你宣讲，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完全称之为即些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然后下面进行宣讲，此法理是可堪为见诸法之明镜以及开启诸法之门的钥匙。所以首先宣说，那么这样一种法理呢，就是说是对于了义不了义的这个通达，这个方面呢，就是堪为能够了达一切万法的明镜。那么如果有了明镜的一切万法的这个影像都可以清清楚楚的显在这个明镜当中，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通达了了义和不了义的分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将一切万法就佛陀所宣讲的一切万法呢，哪个是了义哪个是不了义，清清楚楚的显在我们的这个新的明镜当中，这个时候显得很清楚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这一类是了义那类是不了义的，然后呢就可以就说是逐渐逐渐的这个修持。还有呢，这个也是开启一切万法之门的钥匙。所以呢，就首先宣讲了义不了义的分别的方式。我们应当明确此等之理，为令众生证悟密义之自性，在此有必要阐明意趣与秘密的道理。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秘义和意趣的道理呢，可以包含在这个分别了义不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列当中。所以实际上呢，秘义所谓的意趣也好，秘密也好，它也没有离开这个了义不了义之外单独宣讲。实际上呢，如果再进一步分别的话，所谓的这样一种秘义和意趣可以理解成是在对于这个不了义的这个经部啊，不了义的说法的一种进一步的诠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不了义的说法呢？他就是佛陀在讲的时候呢，有他的意趣，有他的秘义，就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所以说通达了意趣和秘义之后呢，就可以了知不了义他为什么这样安立，然后不了义这样安立分别之后呢，再可以进一步了知什么是了义的法门。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逐渐展开宣讲的。下面就首先宣，所谓的意趣是指在演说佛法的过程中稍微含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也并非是为了引导众生的虚言妄说，中间有几个字就不要删掉了，就是为了引导众生的这几个字就为了引导众生的这几个字就不要了。也就是说改过之后呢，就是也并非是虚言妄说，而是具有特殊的某种必要而宣说的语言两个字改成一切法义。一切法义，而是具有特殊的某种必而宣说的一切法义，这个就是对于意趣的解释。那么所谓的意趣呢，是佛陀在宣讲佛法的过程当中稍微有夸张的成分有夸张的成分。比如说佛陀在宣讲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也有和这样一种实际意义就是说没办法完全对照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呢和实际意义没办法完全对照，那是不是就成了虚言妄说了呢？这也不是成了虚言妄说。为什么呢就不成了虚言妄说呢？因为它有具有特殊的必要，它有某种特殊的必要，如是宣讲的一些法义呢，就可以称之为意趣可以称之为意趣在里面的。所以说那么就知道呢，这个意趣当中呢他就说是这个了知这个意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达。如果真正把这个意趣就四种意趣通达之后，我们把这个意趣的这个定解，带着这个四种意趣的定解去看佛经，去看论点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分别这个是就了义的这个不了义。因为在佛经论点当中呢，如果智慧不深邃的话，非常容易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就是说佛经前后矛盾，论点前后矛盾，这个方面就有。但是如果你把意趣和秘义搞清楚之后呢就根本没有矛盾，因为佛陀有必要对某种的根性，在某种的特殊的场合当中呢，为了调伏某种这个特殊的众生，他这样宣讲有他的必要性。实际意义上呢，和真正了义的法讲的时候呢，讲法上面、词句上面有抵触，意义上面根本没有丝毫抵触的。 下面讲义趣共有四种，即平等义趣、别异义趣、别时义趣与普陀伽罗逸乐义趣。金刚钻论云，平等与别异及别时义趣，普陀伽罗逸当知四义趣。下面就是下面都要逐渐的广说四种义趣。首先讲第一个平等义趣，诸如世尊考虑到法身平等而说我尔时成为居留孙佛。那么所谓的平等义趣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有时候讲，我在以前的时候呢曾经就是说成为居留孙佛，也就是说我和居留孙佛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这个佛经当中出现的。那么是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居留孙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呢，这个方面有一个义趣在里面。什么义趣在里面？这个叫平等义趣。哪个方面的平等义趣呢？世尊他内心当中考虑的时候呢，是居留孙佛的法身和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这个是平等的。从法身平等的侧面就是说是他的义趣就是安住在这个法身平等的这个侧面，宣讲的时候呢就没有加就没有加这个简别了，就没有说我是考虑到法身平等，他不加这个考虑到法身平等这个字，他直接宣讲我和居士孙佛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本体，就这样讲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平等义趣，就是说他的这个世尊相续当中，世尊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想法他不说出来的，他说出来呢就是一个他说出来的话呢就是我尔时成为居留身佛。实际上佛陀相续当中的真实的想法呢就是说居留身佛和我的法身是平等的，从这个方面讲也应该是可以这个方面叫平等义趣。然后下面讲别义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不要认为就说是这个平等义趣就是这一个，实际上平等义趣很多很多在这个佛经当中这个是一类这个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辨明通达，选你一个例子。下面讲别异义趣，诸如世尊考虑到三无本性而说诸法无本性。那么有些的时候呢佛陀讲这个一切万法无自性或者一切万法无本性，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讲是这样讲一切万法无本性，但是相续当中佛陀内心当中的义趣呢是考虑到三无自性而宣讲的，三无本性而宣讲的。那么因为三无本性的缘故就宣讲一切万法无本性，他就从这个方面宣讲。那么下面就讲什么叫三无本性，或者有的地方讲三无自性。三无本性即一遍计法无本性，因为实际意义上遍计法必定不成立，所以说遍计法无本性。那么遍计法无本性的意思就是说遍计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唯识中的三大宗义之一三大宗义呢就是遍计法、依他起自性和这个圆成事自性。那么首先一个遍计法自性，遍计法自性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根本都不存在的法都叫做这个遍计法，世俗地当中不管怎么观察它没有的虚假的，这个方面就称之为遍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遍计实际意义上实际意义上遍计法必定不成立，这个是肯定的，就整个世俗地当中都根本找不到。打比喻讲，比如说常有，比如说我这方面法都叫做这个遍计法，因为在世俗地当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我，所谓的我在哪个地方根本没有，所以假立的我是假立的我是另外一回事，真实的我在世俗地当中不存在的，外道的神我在世俗地当中不存在的，常有的法在世俗地当中不存在的，清净的法在世俗地当中不存在的，所以这些方面的法都叫做遍计执遍计执，或者就是叫或者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二取。比如说我们认为就是说是有二取的状态，有真正的一个内心的能取和外面的所取，如果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所以说这个全部都画在这个遍计自性当中。那么因为遍计自性并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是遍计空，所以说遍计法无自性，这个是第一个它的这个意义。第二个叫做依他起生无本性，因为从事边生不成立。那么第二个呢就依他起，依他起呢就实际上唯识中当中的依他起，这个他就是讲因缘的意思就是讲缘起因缘，依他起字面上解释就是依靠因缘而起，这个依他起实际上就和中观当中的缘起是一个意思和中观中的缘起是一个意思，所以说那么就知道呢就依他而起的法绝对无自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四边生不成立的缘故。为什么说四边生不成立依他起它就无自性呢？因为就是说一切实有的生必定包含在四边身当中，除了四边身之外没有第五个有自性的身，所以说呢如果说从四边身不成立的话，就可以安立依他起的这个因缘缘起法是无自性的。下面这个对于这个四身略说破四身略说，因为以身与正身正在身是相违事物，故自身不成立。那么自身不成立的理论是什么呢？已经身和正身是相违的。什么叫以身？以身就是自身的意义，以身就是自身的意义，自身就是说已经产生的法，已经存在的法再次产生，这个叫做自身以前我们学书就是说是入宗论的时候书人外道就这样案例的。那么就是说已经有的法再次产生呢，或者说不明显的让它明显出来，这个叫做自身。这方面就矛盾，为什么呢？一个是已生已经存在了，第二个就是正在生 正在是这两个就是完全是矛盾的事物，所以从这两个汇集相违之后呢，啊，自身就完全不成立。从这个方面就简单的撬取了几个抉择破自身的时候就是这样破的。然后呢，下面第二个破他身呢，若观察自相，他相均不成立，故他身不成立。那么就是说，如果要安立他身，必须要安立他相啊，必须要安立他相。那么他相啊，就是自相和他相啊，就是我和对方两个相续或两个法平时同时存在，这个叫做这个他。但是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他呢，没办法同时存在。比如说总和牙之间，总和种子生牙之间呢，就是他们说是这个他身。但实际上呢，就所谓的这个种子存在的时候，牙没有；牙存在的时候，种子没有。两个同时存在实有的法，没有办法一个时间当中存在，所以说也没办法安立他性。如果他性没办法安立，他是有顺利存在就没办法安立了。这个方面我们是最绿的方法的宣讲，实际上广说入中论是最广的，就讲破他身的时候讲最广。这个方面就是他身不成立了。还要破共生呢，二种事物互为相违，故共生不成立。二种事物就是讲自身和他身，因为所谓的共生呢，就是既不是单纯的自身，也不是单纯的他身，因为单纯的自身和他身都有过失，所以说他们啊，就裸形外道、裸体外道，他就是程序呢，就是说自身和共生合合起来，然后就可以产生一个共生，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呢，打比喻讲啊，打比喻讲就父母的精血啊，这个是作为他，我的意识作为自，那么我的意识入母胎之后呢，进入到父精母血当中，这个叫做共生，合起来就生了，合起来产生我，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很有道理的。那实际上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呢，共生它是实有生，共生它不是无自性生。平时我们说就自己的意识进入父精母血当中，这样产生我这一世这样一种生命，这个全部都是缘起的，没有一点自性的。如果有自性，有一个自有的实有的自身，有一个实有的他身，两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合合的。或者就是说，如果自身他身分开观察的是有过失，合合起来的时候呢也有过失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入论当中破共生的时候，也是破得非常的这个详尽。下面讲破这样一种这个无因生，无因不可能生果，故无因生不成立。那么如果世界上没有因，根本没有果的，所以说呢，这个是在四生当中最下列的生，所有的这个宗派当中最下列的宗派，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无因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总之凡所显现的生灭等法均如梦如幻，这个灭字呢也要这个括号，在这个灭字后面加括中间加括号。那么就是说是总之凡所显现的生灭等法均如梦如幻，是缘起性无而显现的。这个后面要加括号，这个德字后面把连这个逗号在一起的括起来，显现的因此说依他起生也是无本体的，这个后面呢加个括号。那么就是说呢就是凡是显现的一切生灭生住灭等法都是如梦如幻的，全部都是缘起无自性显现，所以说呢依他起的自性也是无本体从这个方面介绍了这个依他起无自性。因为他就无自信，主要是讲他这个无有本体、无有实有的事身方面进行观察的。《智光传经》中云：“文殊梦境无而显现，如是诸法意识现而无自信，如幻如阳焰，如前他婆尘，如水月，如影像，如幻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是无而显现的，在没有当中显现有的显现，或者说是显现的当下无自信。首先是以梦境做抉择，然后类推其他的这个法呢，都是由于梦幻、阳焰、前他婆尘幻化八蕴的抉择，一切万法依他。依他起的缘故呢，就绝对没有个自信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依他起的这个无自信。那么这个依他起的法和边际法、边际值的法呢，从意义上的区别的时候呢，前面我们讲边际值它是在世俗地当中不存在的，而依他起它在世俗地当中绝对是有的。依他起的自信在心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绝对是存在的，这个中辩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世俗有这个世俗相当于中观中的这个世俗地相当于中观中的世俗地而抉择的。前面辩解指呢也可以相当于中观中的这个颠倒倒世俗。下面讲第三个呢，就是讲圆成实圣意无本性，因为圆成实本身就是圣意，并且无有不清净等性能法的本体。那么圆成实是怎么样的？圆成实就是二取，无有二取的状态，无有二取的空性，称之为圆成实。那么这个圆成实呢，就是说圣意它就是圣意无有自性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无二取的状态，所以它无有本性。那么圆成实本身就是圣意第一，而且没有不清净的性能法的本体的缘故呢，说它无就说是这个无自性，说它无自性。无自性的意思就是讲没有这些性能的自性，没有这样一种实有的自性，从这个方面称之为无自性。圆成实自性呢圆成实就相当于中观中的这个空性圆成实和中观中的空性呢就是这个一个意思。所以说莫不能不切呢前段时我们学的时候在学中观专论的时候也是学过。那么如这个中观中和唯识中二者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依他起它本身 或者原神是它本身是不是空性的？如果能够将一它起的本身知道是空性的，那么就和中观中没有什么任何差别，都可以对得上，直接可以对到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唯识中呢有些论识啊，他认为这个，他认为一它起有自信啊，尤其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有自信的缘故，中观就成了中观中的所破。这个破完之后呢，就是两个宗派完全是圆融意味的。而在这个随教唯识，或者就是在这个无着菩萨的观点当中呢，他就是不承许一它起实有，不承许第八识实有。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讲，中观中和唯识中呢，完全是圆融啊，就是无为的。波旁那么解释，做了深深的抉择。《解深密经》中云：“我视为相无本性，生无本性，生亦无本性，而宣说诸法无本。”这个也是宣说诸法无本性，这个也是宣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三自性、三无自性嘛。视为相无本性，这个就是讲这个遍计执无自性；生无本性，这个就讲这个遍计啊，不是遍计，是一他起无自性；生亦无本性，这个就是指这个原成实无本性。所以说呢，因为视为这个三大类法无本性的缘故呢，所以说我在一切经典当中就这样宣讲一切万法是无本性的，这个也是一种别意意趣。别意意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方面无光尊是通过三无自性来进行宣讲的。在这个庄严经论的注释部分，那么确实这样讲：别意的意志就是讲啊，别意两个字就是讲这个圣意地的意思。也就是说，佛陀在一切经验当中，在很多经验当中讲一切万法无自性的，它的什么意呢？它是别意。别意的意思就是说，只是在圣意地当中空性的。世俗地当中呢，实际上还是有显现啊，并不说世俗地上都没有，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我们这就是说这个参差这个摩诃末切的观点，也可以知道这个别义就是讲圣义地，在圣义地当佛陀讲空性，就是圣义地当中讲空性，没有说世俗地当中讲空性，这个也可以理解是这个别义意趣的意思。别时意趣，例如佛尊曾说：“仅以持诵无垢月光如来之名号，便可获得佛果。”佛陀在经典当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单单持诵，仅仅持诵无垢月光如来名号，就可以马上可以成佛，或者就可以成佛的意思，马上倒不一定，就是可以成佛。或者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个净土的经典当中讲，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往生，也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方面有别释意趣在里面的。别释意趣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呢？反正呢，就尤其是这个地方讲的意思，这其中的含义是说，仅仅持诵佛号，虽然不能立即成佛，但依靠往昔所积累的诸多资粮，终有一日必定会能成就佛果。那么就是说，是佛陀的意思啊。实际上，佛陀的意趣，意趣的意思就是他佛陀心中的想法。佛陀心中的想法就是说，你念诵这个无垢月光如来的名号呢，就是种下一个善根，种下一个习气，然后通过种下了这一念习气呢，你会逐渐逐渐的苏醒大乘种性，苏醒大乘种性之后，你会逐渐去到大乘当中去修持六度万行，然后呢，最终可以成佛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说听闻释迦佛的名号就不退转，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不退转，这个方面也有这样一种意义在里面的啊。实际上有个意义在里面，并不是听闻之后你绝对就是成了圣者了，没有这样的含义。但是呢，为了一些很懈怠的众生呢，有些众生非常懈怠，那么就是说他连一句佛号也不念的。这个是佛陀就说，你只要一念一句佛号，你就可以成佛。这个是他想起这么便宜的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他就开始念。但是念了之后呢，就是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种了种子之后，逐渐逐渐就成佛了。所以这个不是妄语啊，这个不叫妄语，这个是有必要啊，这个是调伏众生的一种方便而已。还有有些地方讲念诵阿弥陀佛，只要你发愿往生，或者说是念诵就可以往生。这个意义就是说，你当时发愿是不是当时往生的？当时发愿不可能当时往生，念一句佛号也不可能当时往生。反正你就念了这个阿弥陀佛佛号之后，这个时候呢，逐渐，或者说是在后世，或者在今世当中，反正逐渐就会往生的意思。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别时意趣。所以有的时候说念诵阿弥陀佛名号是这个往生是别时意趣的意义，和平时我们说你现在念佛一定能往生的意义，这个不是矛盾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具备这个信愿行，我们在念佛或者求往生的时候，我的这个心特别切，或者说是我就是说真正的行持念佛啊，将闻思的功德回向极乐世界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别释意趣，因为他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了，具备了这样一种一心非常强烈的这个往生的誓因，具备之后呢，就不会是别释意趣。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只是你一念，只是念一次就能够往生，如果是这一句话观察的时候，就是别释意趣。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样念诵之后呢，逐渐逐渐可以往生的意思。 这方面就讲到这个，有些就是说其他也有这个讲法吧，就是对于平时我们的一些这个咒语啊，或者有些这样一种这个，我看到一个大的开示，就是平时我们这个过解脱，过解脱上面写的就是说是过一次就消千劫的这个罪障啊，它也是解释成这个别是意趣的，也是解释成别是意趣，就是说你过了之后呢，你会通过这个过的因缘，你会遇到这些这个忏罪的法门，然后遇到忏罪法门之后呢，就可以修持这个忏罪法门，而逐渐逐渐消一千劫的过罪过，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一些。看到一个大的开示当中有这样讲的，下面就讲第四个意趣呢，就是普德伽罗意乐意趣。那么也就是说，普德伽罗意乐意趣跟随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普德伽罗，就是不同的众生他的意乐他的根性而宣讲的法，这个叫做普德伽罗的意乐意趣。那么实际例子呢，就是这样讲：诸如针对有些贪执戒禁取见者，佛陀谴责戒律，赞叹不是。那么佛陀有些地方在经典当中就是说是呵斥持戒。赞叹布施，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有一类这个修行者啊，佛教徒当中有修行者，他就是说贪执于外道的戒禁取见，贪执于外道的戒禁取见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会入歧途啊，就是说做很多苦行没有实际的收获，所以说在针对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下，佛陀就呵斥戒律。呵斥持戒而赞叹布施，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六度的次第的布施在前面，持戒在后面，持戒的功德远远超胜布施。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呵斥持戒呢？就是针对有些贪执外道进行取见者，然后佛陀就是严厉的呵斥这个持戒，然后赞叹布施。还有些地方呢，就是这个是一类啊，这个是一类普陀伽罗的这个意乐，他的意乐不同，他的意乐落在了这个贪执外道的戒禁取上面，所以说佛陀为了调整他的这个自见呢，就是在法会当中有必要呢，开始呵斥持戒，然后呢赞叹布施。哦，他听到之后呢，他就会。视为佛陀对我们这个这样的持戒的不欢喜，他就会放弃这样一种这个邪戒，最后呢慢慢从布施开始修持，从布施开始修持逐渐开始成熟相续，然后开始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是反过来讲，有一类呢就是非常单着于这个布施的，有一类这个比丘或者修行者非常单着布施，对于持戒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重视，佛陀就是严厉呵斥布施，然后呢赞叹高度赞叹持戒，所以说对于这一类，这也是普德伽罗意乐，因为这一类呢，他如果这一类众生，他如果只是单着于布施上面，他不是不去想手持清净功手持清净戒律的功德，他就永远不会去求这个戒律，永远不会去想要去守护一个清净的戒体，所以说从这方面，佛陀就呵斥布施之后，他就知道我就是说没有做圆满，或者我的做法不符合于佛意，这个时候他就会就是说逐渐靠近这个持戒方面，或者出家，或者是开始持戒啊等等，这个方面就会逐渐进入正道，所以说这方面都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性的。那么这个以上讲完了这个四种意趣，现在讲的这个。